我一读到这个地方，就我马上想到拈花微笑的事情了，在那世尊拈花微笑的事情，我不是常常都提醒大家要拈花微笑这个公案吗？是不是？你看禅的传承在灵山法会上是不立文字教化别传的，是怎么样？是拈着花来做象征式的表达，这个生命就开启了，花开了，花结了果。你在礼佛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花苞，然后我们跪下去一步两步，就是代表着我们的行动，而且不是只有靠脚，是手脚并用的往前行，然后怎么样？要好好的，要一朝风月开这朵花，开完了以后结这个果，拿来供养佛，说佛，我真的懂了。各位，你真的今天有领会到这个月角风清好日程吗？也许现在会，但是一出了这个课堂，等一下回去就很快又有很多障碍又来了，所以有时你要常常念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了。所以为什么永明延寿为什么提倡禅静双修是确实的，因为你要修到完全都没有一个东西提醒而能够如此这样子的修行，一定还要靠一个前一阶，也就是永明延寿大师呢，他是真正为我们现代的人设想，真是老婆心切，他真的是苦口婆心。所以别忘了，你常常有一念啊，念的佛阿弥陀佛，有时候念阿弥陀佛哈，好像一个很好的药剂一样啊，像一个处方一样啊。哎，我们懂得去看健保，我们也要看是这个阿弥陀佛才行啊。怎么说呢？那就是说，当我走失了，当我有点心里面不稳了，我就要警觉到，然后我会念阿弥陀佛，然后我的种种障碍自然会剥落。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古德碰到任何一件事情常常阿弥陀佛。可是有一天我听到一位人告诉我，他说，哎呦阿弥陀佛了，但这句话就不是在念佛，他有一点好像拿这个东西来搪塞一样，这个口气不对。但是我也不便跟他讲，我说这个阿弥陀佛念起来口气不对，但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听懂我的话。所以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念佛里头，因为我念了佛，尤其是你在讲堂一起念了佛，你出去在外头念佛，其实你都可以接到100%的接通，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你相应，那些障碍，那些无明很容易剥落啊。这个马祖的弟子石拱说，他问他说，你现在修得怎么样？他说我现在每天都在牧牛。他说你怎么牧？他只要左去侵犯了禾苗，我马上把他拉回来。你用什么拉？一声阿弥陀佛把他拉回来，是不是要这样呢？老师是常常这样子。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些我自己都实验过，你有点怎么样，你要真的起正念，要完全用自力解脱，可以，你的禅功夫很好，但是你的禅功夫还没那么够，那你就禅静双修。如果你全修静，那全修静还是要有禅的功夫，那个念佛才会得力，就是这样。所以永明延寿谈这个禅静双修是很慈悲啊，所以心地啊本来就含诸种普语喜皆猛啊。那么这个顿悟这个花前意，你顿悟了这个生命之华， 这个有情众生完了以后，菩提啊自圆成，菩提呢，那么菩提果自成，自然而然你就啊菩提果自成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一合相是如此，我们那个本体的世界跟现在这个世界合不开，在电佛里头你看得到了，很清楚了。但是再来看一合相，也就是在我们平常生活里头，你所看到的所有的周遭有的这些现象界生活的东西，也没有离开佛啊。我们也许会这么问，说那这个世界就等于佛咯，是因为你的眼光不好看不到，而不是没有佛，佛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现象界里头，就是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我内心里头才有种种的起落，才有种种的困扰，有种种的痛苦。我如果我能够看清楚它，我就不会了。这在心理治疗里头，就是当一个人啊，能够在那个地方产生一个正确的认知的时候，通常他的烦恼就没有了，他的痛苦就没有了。当一个人更积极的去发现，对于他人他的生活周边的事情能够看出他的意义，看出他的理路的时候，通常他的障碍跟心理的困扰也就自然解除。也就是说万法唯心造，你的心是怎么造？心有很多障碍，就看什么东西都有很多障碍，心没有障碍，看东西它就了了分明，就是这样。所以这么说来，山河大地日常生活所接触的其实都是法界。所以古德会这么说啊，说这个青青翠竹啊，尽是法身啊，郁郁黄花无慧般若。哎，我跟你讲，以前我读过这一段，我今天特别去给他查了一下啊。这个法眼文艺禅师啊，有一天弟子问他，就问这个题目，他说啊，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他们就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师父，这是什么境界？他说你所看到的青青翠竹，它无异于法身，法身郁郁黄花也没有离开般若。那么他就问法眼文力了，法眼文力怎么说呢？法眼文力告诉他说，这是文殊普贤的境界，不是一般人容易领会的，他修行到很高才领略到这个部分的。可是弟子们还是觉得，老师你这么讲，那既然不容要修到文殊普贤，那我就碰不到了。师父你能不能再解清，能不能讲一讲，透露一点总可以吧，意思是这个样子。结果呢，法眼文力呢却引了这个华严经里头的话，他说呢，他佛身充满于法界啊，普现一切群生前，佛的身，佛的大身，就是这个法界，不是用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佛身就是整个的山河大地，整个的地球，整个的宇宙都是佛身，叫我所谓的佛身即是大身，是不是啊？那这个佛身即是非身，不是你用身体的那个身来看的。所以那么他说佛身充满于法界，佛身在法界，在这个宇宙里头当初充满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普现一切全生前，在所有的众生的面前都，它就自然呈现在你的眼前呢、啊随缘复感迷不周啊，那么而常处此菩提座。他说你随着那个因缘啊，随时去复感，随时在那个地方生活，没有一个地方不周遍，没有一个地方无路啊，无路而不自得，你本来就跟他一直都是参气相应的啊，而常处此菩提座，而你呢却也常此的就在这个菩提座上，也就是菩提，也就是指的是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是不是？就是啊，这个就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佛身充满于法界啊，而常这个普现 一切亲生权，啊，随缘复感迷不周，而常出此菩提座。那么这样说来的话，所以翠竹或者是黄花都不离法界，啊，他跟他这么解释。然后弟子说，可是那般若怎么说？常所谓的菩提座，啊啊，这个而常处此菩提座，那菩提又怎么说？般若又怎么说？他说，《般若经》里头告诉我们：色无边，故般若也无边。色无边，般若也无边，就是你看到的现象，所有的现象皆无边，林林种种，对，遍诸法界的所有的色无边。这是指所有的现象界无边，般若亦无边，有色的地方就有般若，所以般若也无边。所以他说，就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色本身也是般若，也是跟般若也是同时具存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法界跟我们的这个随缘的啊应感啊的这一个群生啊群生啊，就是一群一群的生命，其实这两个是分不开的。这个我们看的所谓的无量无边的色，这个色无边，般若也无边，所以色也没有离开般若，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个空不是完空的空，不是不存在的空，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不只有色啊，受想行识已复如是。所以舍利子，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依不啊，依不来不去，不长不断。所以你可以知道诸法空相，是不是？所以很清楚的已经给你把这个五蕴色身里头，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啊，好像是一个跟般若没有关系。他其实他说是受想行识五蕴，其实也就是你的啊，这个般若也无边，你的般若也在。那所以我们应该很开心吧？我们坐在这里的不是很开心吗？过去洞山还小的时候，洞山禅师小的时候，他刚出家不久，他的授业师带他练心经。现在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他演到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他摸来摸去，因为那个时候他只7岁，他摸来摸去，然后问我有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他的师父知道了，这个还不是他能教的，所以把他介绍出去。他把他介绍出去，所以洞山他的行脚很早就开始，就是这样。因为他智慧很高，我们知道他马上会体会到这个问题：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其实所谓讲的是我不被这些东西困住，他其实就是般若，他就是空，它就是我们的空性，也就是我们法界的。所以你看看，以前唐朝的时候，这个弘寿啊，这一位这个禅者呢，他怎么说？他说：“普若非他物，纵横不是禅啊，不是尘，山河即大地，全入法王身。”他说：“普若非他物。”纵横不是城，不是尘劳的尘。什么叫普洛？普洛就是他当时就在外头，就是这个有一个东西掉下来，普洛，普洛非他物，就是一个东西这样落下来，他已经开悟了。普洛非他物，纵横不是尘，你的日常生活表现的时候都不是尘劳，纵横不是尘， 山河即大地，全入法王身。山河大地本身就是法王，但是山河大地却不是法王，所以一合相，是他这里面一样的有法性在，但是一样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生住异灭的，法性却永远存在的。所以这个也许你会这么想说，那如果这么讲的话，这个啊，山河即大地，全入法王身，那我们根本不需要修行呢、啊、你去试试看，所有表现出来的山河即大地，我们都会产生有相，而且我们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还不止如此，我们都有所执着，有所情染，尔虞我诈，然后彼此之间对立，彼此之间冲突，事情纷乱纷扰就不断的而来，我们是没有现，是没有真正领会到他的。但是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我们心打结的时候，我们就领会不到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啊，我刚刚讲的是有感而发的。啊，佛陀他告诉我们说，富贵学道难。我们呢是在贫穷的时候，我们说我只要富有一点，我就会觉得高兴一点，我只要有一点名气，我就会高兴一点，我只要哪一个地方表现的受到肯定一点，我就会好一点，我只要有一点点社会地位，我就会好一点。但是好了，现在都给你了，也富也贵了，你会怎么样？你会麻烦更多，纷繁更多。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产生了有一个啊能值跟所值，也就是所值的部分呢是色相，能值的呢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这个我值的我相我值的这个部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从那里这个跳脱开来。所以现在他告诉我们这个一合相，我所谓的一合相，佛在这部经里头，能断金刚里头，他说我所谓的一合相即非一合相啊，不是我们所看的这个一合相，但是也没有离开它。那我们为什么看不到一合相？是因为我有障碍啊，我前面那两个有了障碍，我就感受不到它啊。所以同样的，这个一个开悟的人，从那里解脱灭度的人，他就会啊，就是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他可以度到彼岸，他是自在的啊，他是欢喜的啊，他是而今高隐千峰岸外，月甲风清好日沉的。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就一直都绑在那个地方。你去看吧，这些事情啊，就在我们的家庭世界、感情世界、工作职场的世界啊，社会纷繁，乃至于哈、啊、这个政治的种种的表现，通通都是这个样子，障碍都是在那个地方。那么一合相是如此，所以我们来看看一合相这么说的话，那么它需要一合相又跟我们的凡尘啊又有什么不同？我们看，我们引用六祖坛经的话来看，那自信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为什么？它是你的自信，你就必须怎么样具有三身。三身不是是指大身，是不是身体的身？那是指大身。那三身，一个是什么？清净法身，一个是啊圆满报身，一个是千百亿化身，是不是？那这个清净法身，那就是我们的法身，也就是啊这个我们的本体清净法身啊，圆满报身啊，那么它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啊。这个经过修筑陶冶圆融的那个叫圆满报身，千百亿万身是我们的活泼的运用，那我们的大用，所以体相要具备啊，圆满的教相跟活泼的大用通通具备。所以他告诉我们自信的啊，具三身，发明成四智，这个三身，你透过清净的法身，透过这个 圆满的报身跟千百亿的化身，但是你会发展成四智。哪四智？四智是从八识变化出来的，把前面的五识变成成所作智，把第六识呢变成妙观察智，把第七识变成平等性智，把第八识变成大圆净智。所以就是发展成四智。什么叫成所作呢？那么你不是菩萨，不是要布施要生活吗？透过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啊，眼耳鼻舌身，而且透过眼识啊，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我透过这些东西，我变成成所作，我人生所有的努力啊，我们的这些自身产业，所有《华严经》里头讲说，一切自身产业都没有离开佛法，都是属于佛法，所以很清楚的啊，就是成所作智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佛法并不是告诉我们不必努力，不必有所成就，把成就的东西都放开，不是这个意思啊。出家的师父的成所就是他成就了我们这么多的学习，成就这么多的佛法的传承，成就这么多的佛事道场，是不是？但是也是成所作，所以我们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因缘去成就啊，那拿的东西来做什么？来布施，来安忍一切有情众生，所以来布施，来安忍一切有情众生啊，那个叫成所作智。然后要把第这个意识的这个部分要转意识成妙观察智，也就是说我除了思考之外，我还必须了了分明的妙观察，观察什么？让我没有障碍。我第七识呢，本来那像莫那识是指分别识，是我执着的地方，现在呢我把它转变成平等性，当我内心里头平等了，那我就不会起种种的高下富这个贵贱啊、贫富这种人我的对立，这些东西就没有了，是要平等性性质啊。然后最后把这个阿赖耶识的部分洗涤干净了，它成为大圆净智。然后这个大圆净智并不是清净的，但是这个大圆净智有了清净以后，大圆净智有更多的智慧流入成所作，有更多的智慧流入妙观察，有更多的智慧流入前面的啊，把这个平等性更自在更好。那前面这些东西回过头来，它啊到这个阿赖耶识去的时候，它不会随着轮转，为什么？因为它已经亲近它了。所以三身原我体，四智本性命，他告诉我们不离见闻缘超然成佛地，我们并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见闻的这个缘，但是还是可以超然登佛地，仍然还是成佛作主，还是可以有所成就的啊。吾今为汝说地性永无明，我今天为你说，因为这一段话是在六祖坛经的后段的，也就是他在副祖这边好，我今为汝说地性有无明啊，那么一定要好好的啊，这个起正性，永远不要在这个地方产生迷失啊，莫学痴求者终日说菩提，千万不要学着那些不断想用痴求菩提的某些内涵、某些要件、某些知识，痴求这些东西，整天喊菩提，菩提内容有几种分别，不是指这个，而是怎么样？而是菩提是我们自信菩提真正展现出来了。所以学术里头你可以写一百篇大般若经的论文，但可能自己的心性都没有打开过，但是我们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就在听大般若经，就在这个当下，我们可能就已经接触到它了。所以他说这个莫学痴求者啊，那么终日说菩提，只有说是不可以的。那我们来看这一部经呢，这个后半段谈到一合相这个地方，我讲到这里，我们来看看这个很好玩。我们在这里摘的从十六这个地方开始，你看啊，佛言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二十四尊说偈言，若以射箭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者，无所从来，以无所去，是名如来。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三十二相是指佛的三十二相，不管任何一相，身体的、脚的、手的，这三十二相呢，那它都很庄严，但是你不能够用三十二相来看到如来，来看到菩提。那当然就是这个佛像本身，而且这个啊，这个佛的大身啊，就充满在这个山河大地里头。那你怎么看到，看以佛的三十二相来看这个菩提呢？所以不可能以三十二相来看菩提，菩提无相啊。那么因为我们是无相的啊，那么所以他告诉我们，如果以色啊来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如果我们以现象的东西来看，以为这佛的佛像是这样，应该是这个样，或者是那个样子，这样子是，或者是以音声求我，说佛啊，请你保佑我，让我怎么样，请你给我什么，我需要什么，那这样子只是一个对价，让你求来求去，其实内心里头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解答，你的菩提一直没有发展出来。所以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这样的人他走错了路，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见到那个如来，真正开启出他的菩提。你想，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求神及求各种啊佛菩萨说你保佑我，我不是说不可以求，有时你诚心的求也是有用的。我也求过，但是我很少求。为什么？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求，有用。但是如果你养成一个习惯，每天都在求，你一直都依赖，像长不大的小孩子，这个佛菩萨你拿什么东西来供养佛呢？我就算拿我可以自己开启出来的这个菩提正的果来供养佛，你用什么供养佛呢？不是。所以迷时失度，误时制度，是不是？我们有困难什么时候你求佛菩萨可以，但是你领悟的时候叫制度。我们的不幸可以觉照，我们自己的佛性可以觉照的。你看啊，有一些事情你要你的菩提觉照看一件事情，本来你我们可能会觉得内心里头是一种烦恼，一种障碍，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的，现在可能我又重燃了信心。我们比如说吧，这个我读这个爱默生的文选，结果他有一段讲得很有意思啊。他说呢，你失掉的地方同时也必有所得，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你相信不相信？如果你的想法是你失到的地方就是失掉了，那你怎么样都觉得痛苦，觉得损失，觉得不满，觉得会起烦恼。可是你在那看到这里损失的东西，我在别的地方却一定有所得。所以常常是我一个智慧开解的人士碰到了一个困境，而困境本身是对他产生一种启发。一个人碰到了一个难题，那个难题对他来讲却没有使他感觉到痛苦，却产生了一个新的见地跟新的见解。彼此之间差别就在这个地方，那个菩提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就在这里。所以告诉我们，所谓的一合相，三十二相是相，山河大地也是相，这个相菩提不在这个相里头，但是呢那里面也没有离开啊，这个法身也没有离开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法界也没有离开。那么我们再看第十七 须菩提，菩萨行于布施之一切法无我，得称以忍，忍就是安忍。你要生活着，除了要看不可以以色相来看之外，要行布施。所有的企业难道不是布施吗？所有自身产业不是为了布施吗？但是如果你是出于布施，自身产业就会变得很好。如果我们只是占有，那就骗拐什么事情啊，尔虞我诈的事情就会跟得出来。所以菩萨行于布施之一切法无我而得称一忍，跟别人分享的。因为以不受福德故，因为他不是一个自私，只有自私就不会拿来跟别人分享了。福德殊，所以福德殊胜，菩萨所做的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他不贪着，不是没有受，所以受不受谁也看不到。你经营一个企业，你有赚钱，当然会钱财钱潮会进来，企业会发展，是不是？投资会增加啊，市场会更开拓，研究啊发展会更多。可是你真的会觉得事业做得好的人他们都在执着自己吗？我有时候我们很不能了解，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人，他们有些人的心量还是很广大的，要不然没有办法经营那样一个企业。唔免讲啥，迄大企业讲，今今日就互你换一机会啊！你唔免，你一礼拜就搞起来，你别动，那就是心量。你的我的不安全感有多大？我们再看佛言啊，世界是有者，即是一合相。因为它是一合相，所以你跟别人之间实在分了，所以有这个布施，你不应该有我执这一块。所以如来所说的一合相，即非一合相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一合相是没有办法叙述，也没有办法直取，也没有办法去定义的，但是凡夫呢却很喜欢讲了好多的大前提小前提要件，叙述很多的本质，说这叫一合相。我所谓的一合相即非一合相，他讲得很清楚啊，它就是一合相，一合相就是不二，而且这个不二里头是现象界跟这个里头，你这两个它并不是这个等于这个，这个等于那个，没有，它不是一个文字叙述的，不是一个定义的问题，但你知道你根本也没有离开它。所以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离开佛陀，但是我们却觉得很孤立。很孤立的人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跟佛陀之间可彼此之间，我有比较多的防卫性，我好像穿了一道很厚很厚的防彼此互动的硬感的，可以把这个阻隔的东西。那所以，我觉得我很孤立，我觉得很不安。可是我如果佛的那个力量随时随地会进到，没有障碍的进入，没有这个相，也没有一个执着会进入我的心灵来的时候，那我的佛性跟佛的佛性相应，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开起来。所以我的心与你合，我的心也与佛合，那就是一合相。所以可是一般的人却常常以为有一个具体的一合相，不是的，一合相是理趣的问题。所以佛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这一个所谓的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我不是执着在以为有一个真正的地狱，有一个有33天各个天的性质是什么，也不是有一个极乐世界的性质是什么，而是什么？而是我的心里头没有障碍的时候就是极乐世界。所以我常跟大家提醒这个事情，大家要留意，你现在日常生活里头有多少喜乐，有多少法喜，有多少自在，那当然就有多少菩提。因为一合相啊，好，我现在都生活的不欢喜不自在，没有法喜，我请问一个不高兴的人，有忧郁症的人，把他送到东京去生活，他会 忧郁症马上就会好吗？把他送到北京城去，他忧郁症会好吗？把他送到纽约去，他会好吗？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思考的习惯，说看什么东西就是从消极性去看，他觉得很无助，所以才产生这个问题呀、啊，那是障碍啊。那么佛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如果我现在生活的都不欢喜，我到极乐世界去会欢喜吗？所以我常常都提醒大家，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的不欢喜不是我的环境，是我对我所遭遇到的问题的看法，我没有这个般若可以看清楚它的时候，我就会被它给困住。我再讲一次，我们总是生活总是碰到种种的际遇，种种的因缘，我能够对那件事情开悟的开解出来，我就不会被它困住。如果我不能从里头开解出来，即使是最好的，我也会被它困住，不一定是坏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好的，得到钱财，得到更多的成就，但是如果我没有起智慧的时候，就是有成就的东西到我这边来，它也会变成我的障碍，而不是真正我可以得到喜乐自在。那么所以菩提心的一切法啊，应如是知，要这样子知，如是见，就是要用正等正觉来知啊，如是性解，不生法相。那么即使你生活在这个世间生活里头，其实跟在极乐世界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啊不同。所以我们谈极乐世界的时候，一定是先谈说凡圣同居土，你此刻不就是凡圣同居土吗？是不是方便有余土？是不是那已经到了某一个程度了，但是还有余，十报庄严土，那已经十报庄严，那我们看到了这个部分就更清楚了。那常寂光净土，它就是纯法性的部分，可是这四土合为一土，而不是四个各个不同的东西，它四土合为一个叫一合相。那么佛言此经，他在讲这支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啊，自己好好的受持来读诵啊，为人演说，有时候介绍别人也来共同学习这么宝贵的佛法，其福甚于无量七宝布施，比用七宝去做布施啊，那个福报呢要更大。为什么？因为有这部经以后，我真的自在了，你出什么题目来我都可以考100分，而不是你一定要先把题目告诉我，然后我才能答100分，这就是智慧了啊。所以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一相啊？如这个跟人家演说的时候必须不取一相啊。我们在传述这个佛的法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传述啊，同修之间都可以互相传述佛的这个法。佛的这个法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注册以后你才可以，不是的。那么这个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何以故？大家看清楚，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若如是观。因为所有的有为法，我们都是导致我们执着在相，我们有所得，我们在那个地方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第七识就不是平等性质了，就是变成啊这个了别识了。然后我们的这个第六识呢，就是一般的意识了，而不是我们第六识可以变成妙观察智了。那我们也的前面的五识创造力各方面也变差了，要变成成所作智也不那么容易了。所以它最重要的是无为法，这个无为法就是对一相，对于有所得的染执减少了，所以一切有为法要注意， 多如幻梦泡影，你要把它看成幻梦泡影，以如露以如电，应作如是观。如果我们看我们的人生，你去看吧，纯就有为法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属于物理的物质的生命世界或者物质的世界，这些来看的话，它是生住异灭的。但是一合相，它还有一个法界融合在那里。我们知道，我们看清楚，这里有生住异灭，可是我们却有一个永恒不灭的，那个我们很清楚。那所以，这个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么我们也看，有一天看了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是并不是断灭，而是我们更清楚。我们希望那一天，我们是到这个圆满的净土。啊，那么在长极光净土，可是我们也长极光净土，我们也看到他回到我们的凡圣同居土。为什么？你修行的好的时候，你回向再回来，那不就是又是凡圣同居土吗？所以一合相的一个道理，我们想想，我们充满着希望，我们也充满着啊，我们不会断灭，我们也很清楚，我们与佛同在，这样子的啊，这部经。你看他让我们多么欢喜呢？所以佛说此经已，数众天人奥修罗啊，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每个人都很开心，每个人都信受奉行。我们今天呢，这个把这个能断金刚分呢，我们把它这个圆满啊。那么你知道《金刚经》这部经呢？那么如果我们简单去把它看清楚的话，那么其实它就是这四个部分啊，就是这个从这个离相啊，到无助无得，然后到灭度，到去真正参透这一合相。所以我们以为学空的这个部分，以为般若空的这部分，我很多人都以为它好像到最后空就是没有，其实你看起来它不能超越空跟有，它不是有，它是一个菩提，是我们的菩提开拓出来了。我们看有接触到有的，接触到空的是不二的，它是一个一合相。好，我们到了这里，今天念佛的时候，你是在这里念佛，但是同时你一合相呢，你也接触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法性，那个长极光净土。所以你看到既是凡圣同居，同时又接触到长极光的那个菩提自信。我们现在开始来念佛。